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在今天再有机会一起来治理，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是四月份的十号，下个礼拜天呢就是复活节，没错，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教会的传统上面，这个时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要让我们更来多多的思想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了，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思想到耶稣受苦这个时候的经历。今天是中树节，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都有记载，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星期天，就是安息日第二天，耶稣骑着小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很多人就在那边说，何撒那，奉神的名差派来的人得到赞美。那个时候百姓很多都是欢迎，但是我们也知道老百姓很多时候受到社会的言论所左右，也是时候他们有改变主意。到七天之后，其实是五天之后，耶稣被抓之后，这些在那边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对耶稣的看法跟对耶稣的认识呢不很全面，很多人都希望是耶稣来到世上要成为世上的救主。耶稣是不是？是。那他们的希望是耶稣来到这里呢，拯救以色列人，做他们在地上的王，将他们带出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那这个他们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其实耶稣是不是在这做这个事情呢？不是。他的国度不单在世上，也是在天上。他带来的拯救不是单单世上的拯救，是要带到更重要，给我们一个救恩的拯救。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教会的传统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叫做 Lent， 就是四十天的常会期。早期的教会在四十天当中呢很注重，为什么要四十天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多少天，这个复活之后呢多少天升天，四十天。所以教会按照这个规矩呢，就有一个四十天的来纪念耶稣的受难。这个是从那个三月，今年是三月二号，那个叫做灰石星期三，大家记得吗？那个所谓 Ash Wednesday， 就是灰石的星期三。那天我想大家看到很多是天主教徒，还是那个路德会的信徒，还有很多不同的信徒，他们呢都在轭子上面画了一个灰色的十字架，大家有看到吗？有些人看到哈，这个就是他们那一天开始纪念这四十天，在这个四十天常会期里面来纪念耶稣的受死。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传统，其实没什么，就是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纪念在这个时候。那在四十天当中呢，有很多特别是天主教的教友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些事情不做，最大的就是什么？禁食。那禁食不是说四十天都不吃饭，就是每天吃少一顿，还是每天吃少一些。还有有些人就是以前的很多人是抽烟喝酒的，就在这四十天不抽烟不喝酒。有些人爱讲脏话的，这四十天也不讲脏话。那四十天就是自己要求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个忏悔的心，来特别思念到神的恩典。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四十天当中呢，很多人就这样子做，很多教会也有这样的。在四十天中有个特别的灵修，有特别的在神的面前的回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教会历史上一个好的传统。到了今天呢，就是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今天就庆祝耶稣基督来到进了耶路撒冷。在那个上个礼拜礼拜天下午到礼拜二在德州的浸信会华人牧者们呢有一个团契，这个神非常好的安排，就在离这不远的 Palacio 那个 Texas and Cameron， 就是德州 那个浸信会一个退休的营地啊，有大概30多个牧师跟那个师母们一起在那边，没有其他，就特别来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思想到神的恩典。你在这个时候特别在思想到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耶稣的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为我们摆上自己，神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然后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常常来思想我们实在救恩的基础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当中也忘记了神的大恩，很多时候就为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向神祷告，这不是不好，但我们是想到那为神为什么要替我们祷告，如果他不爱你跟我的话要替我们祷告什么呢，为什么神会这样的做呢？所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想。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你说的事，刚才经文上可能我们讲漏了一节，不过等一下我们一起过来讲。这里在看这个受难节这个礼拜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要详细的思想到到底呢主的大恩，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了什么呢？很多的预言都讲到这个地方，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讲的经文是几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不过特别在马太福音呢记载的就比较详细。这里今天我们大家来思想有三个问题。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有三个不同的人来问他三句话，这三句话里面呢耶稣回答都是你说的事，这里就有清楚的记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别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思想这些问题跟耶稣的答案。我们世人都是有亏欠，我们世人都是有罪，如果你不承认是自己罪人的话呢，耶稣的救恩跟你无关。大家有没有这么考虑过？很实在的话，当时耶稣里面12个门徒他自己挑出来的，还是有人对神不接受，就是犹大对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接受。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跟12个门徒一起坐下来，在吃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出卖我。卖耶稣犹大就问耶稣说，拉比拉比，这个是我吗？耶稣怎么说？你说的是。这句话多么的严重。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同样的？我们不能够只说犹大出卖耶稣，说的严重一点，你我有没有出卖耶稣的时候？如果我问我自己，你有没有出卖过耶稣？你说没有的话，我举手，我不敢举手。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对神发出怨言有没有？有。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讨不到神的喜悦，有没有啊？有吧。我们做事情自私自利，不爱人不爱神，有没有啊？有啊。很多人你不讲出来人家不知道，你心中明白。所以这个时候这句话呢，我们不单单说讲到犹大，犹大这个时候心里充满了诡诈，还装模作样的说是我吗？这个给我很大的警惕，我不敢在神的面前说是我吗？我真的得罪人吗？神这句话讲不出来，实在我没有对神的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出卖过主呢？讲得严重一点，有啊。当时神怎么样？会不会饶恕你？会。如果你真的在神的面前真正悔改的话，神会饶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讲到犹大是一个卖主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只当然要想到犹大这个人怎么坏，没错，他做很多事情是不大对的，他偷钱，他对主不尊敬，这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参与这个事情。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呢，不能就是守着指着，哎呀，这个人不好，这个弟兄不热心，这个姐妹啊、在礼拜在做礼拜的时候常讲话什么什么一大堆，其实不是这些，我们要自己面对，在神的面前，要在特别这个感，这个在受难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自己怎么样自己的检讨的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原谅，请你饶恕，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生活更新，更明白神的救恩，在神的面前做神更喜悦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再想多生一句，很多人说犹大自寻灭亡，因为他到结果这里去吊死自己，这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吗？神给他很多的机会，他可以悔改的，而他没有。彼得不认主三次，他会出于什么样痛哭悔改，神接受他，然后做了神真正使用的一个很好很好有见证有能力为神大大发光的一个使徒。犹大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偏偏自己挑选了这个不认罪不悔改，就怎么痛苦之下结束这个生命，非常的可惜。所以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知道主耶稣怎么说，你说的是犹大，你自己清楚明白，你想卖耶稣，不能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不能在我面前讲这些不真实的话，你还来问我你要卖我吗？耶稣自己知道，你说就是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大的警惕，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更进一步的审查自己。第二个人来问耶稣们的这一个问题，耶稣当天被抓之后，就这些人就第一就将耶稣带到这个大祭司的家里去。那个时候是早上大概两三点，奇怪啊，那个时候本来是大家都在睡着了，可能那个时候大祭司里面家里都在预备这个事情要发生，所以他们都人都起来了，就在那边预备，所以耶稣就被他们抓到那个大祭司的那个房子里面去。这个大祭司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名字叫该亚法，他是从那个主后的18年到37年当大祭司的。那大祭司那个时候呢，这其实不单单他是大祭司，是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书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是政府所指派的，是罗马政府派他做大祭司。他不单单带着宗教的领袖的权威，他也带着罗马政府给他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权柄，就是说他可以用他宗教的背景，他用他自己在教会的地位来左右民众的心理。那他是很有一个影响力的人，虽然他没有真正的权柄，但是他有很多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大祭司是那个时候罗马政府所指派的。那这个人就是跟很多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们都是一起的，他们就觉得耶稣基督呢这样来的话呢，就对他们地位有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这个人来了之后呢，他讲的话非常的有能力，他做的事情呢非常的得到人家的看重，也讲的话呢大家都听从他，这跟实在是不一样。那如果这个人给他上来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宗教地位做领袖的就没有很好看的，也不好，没有很好的下场，所以一定要批评，一定要来攻击，因而说耶稣你不是代表真正我们圣经上所仰望的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以自己的 这个自私的动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其实这个大祭司也是背后要来抓耶稣有份的人。好了，这个时候就那个大祭司就这个带这个出来，这个时候见耶稣。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这个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被抓之后呢，他就怎么样，没有讲什么话，是不是？他就没有发言，也没有，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没有为自己辩护。人家控告他，讲了很多人都不好听的话，讲这个讲那个，对他的攻击，对他的侮辱，讲很多话，他都没有怎么回答。耶稣要讲的话已经讲给所有人听了，到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沉默下来，要来担当你我的罪。好了，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六章的后面，刚才我们念的念了一段子很好。他这个时候到62节呢，这个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做了见证告诉你什么呢？耶稣却不言，因为很多人那个时候做很多的假的见证来控告耶稣，如耶稣要三天拆毁这个圣殿啊，那三天之后就要修回来，讲很多很多事情。耶稣就觉得没有必要回答，我做的事情我做出来，我讲的话在公开讲出来，没有隐藏的话，你们听得进去就是神的恩典，听不进去呢你要自己思想。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不回答，所以这个时候大祭司就非常生气，说我是大祭司，我问你这些话你算什么，我问你的话你还不回答啊？圣经告诉我们，大祭司就说，我指着永生的神怎么样，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思想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圣人讲的话非常厉害啊！两句话里面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我指的是永生的神，我是宗教权威，我指的永生的神，神站在我这一边，还是怎么样，第一就是我有的地位，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我的在神的面前很重要的地位。好了，我还想怎么样，要启示。那旧约告诉我们，启示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事情，你如果启示还没有实实在在要做的要讲的清楚的话呢，起假释的话就被打死了。所以说这个很厉害啊，就是说我是有权柄权威的人，我只是神向你说，神在我这边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在神的面前启示啊。耶稣有没有这个必要启示呢？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两个这样子的威胁对耶稣说，啊，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什么事？就是福音的真理的是在我们的一个很基础的问题。耶稣是谁？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神将这个儿子送到世上来，给了你跟我。做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的事情已经应验了。再问这个问题啊，下面刚才我们没有念的啊，第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啊，这抱歉，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没有讲清楚啊。”这个是下面这个26章63节，在下面的64节就说，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你说的是。第二句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在没有辩护，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讲什么话，到这个时候人家问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基督，耶稣说，你讲的对啊，你清楚啊，你也知道你讲的是。后面还加上去说，耶稣该继续说，怎么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没有看到人子坐在那全能节的右边，借着天上的怎么样与你降临。意思说，盖亚法大祭司，你要清楚 我是神才到世上来，来成就救主的功夫，你要怎么样没有办法，虽然你要对我怎么样，我将来还会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再提醒他将来要回来怎么样，下日回来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大祭司，大祭司，你自己讲的话你要留意啊。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特别在这个时候，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相信也接受这句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特别为你跟我所安排的，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如果你不相信这句话的话，我们信仰就没有根基了，耶稣跟你就无关了，因为你根本都不相信。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耶稣第二次讲，第二次的讲，对大祭司蛮有宗教权威，蛮有权柄，蛮有对神的话，对基督的话很清楚明白的人，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是说，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自己心中明白你做的事。大祭司好了，这个大祭司因为他没有，他可以控告，他可以将这个可以将耶稣带到法庭，也可以将耶稣带到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府里面去，但他没有实际的权柄可以判断耶稣的罪，还要对待耶稣的惩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将耶稣从大祭司，那个时候早上两三点就带他送到那个时候的，大家很清楚，送到本丢比拉多的这个那个时候的存府，就是在犹太人的地方，就是罗马的皇帝派他来这个地方管理犹大地的一个，米拉多是罗马人，在这里管理的人。好了，大概就这个大概就是那个礼拜五的清晨了，他就去了。好了，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来到27章啊，我们看一下第11节，他就被人家带到这个比拉多面前。那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比拉多实在对耶稣这个名字也听了很多了，但他因为他自己是罗马人，自己是官，这个做官的，在管理这地方，他也很怕什么？很怕他那个时候犹太人造反，反对他们政府，所以最怕这个事情。所以有些这些民间之间讲的东西的话，他都会要清楚知道。他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可能没见过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呢，很高兴，哎，耶稣被抓啊！你们自己犹太人自己搞自己最好。那这个时候呢，大祭司要将他带来给我看，好，很好，我就要来这个时候呢，来看看你到底耶稣，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人家说你在外面讲这么多的话，这么多的教训，讲得非常动人，讲得很多人都喜欢跟从你？那你到底是不是对我现在罗马政府呢有威胁？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将你的国度带到世界，就是要推翻我们？是不是？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那甚至有其他记载，他在晚上的时候，他的这个妻子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动这个人呢，这怎么样，这个人是无辜的，因为神已经告诉他说，你不要为这个事情不是来的，这个人不是来世上反对你的，他带来是天国的道。好了，所以这个时候，那耶稣这个时候没讲很多的话，就被带到这个存母的面前。好了，彼得多可能问他了很多的话，耶稣可能没有怎么回答，但在这一句的话耶稣回答。好了，第11章第11节，耶稣站在众人面前，全我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地方里面双层意思，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来造访，这个时候来做犹太人的王，要来推翻我的政府，是不是？好，这个一个，其实另外意思，他也知道耶稣有一个宗教，其实就是民间宗教的领袖，他来讲了很多天国的道路，告诉我们人要悔改，要接受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对罗马君王的话，这就很多记载。耶稣讲了很多事，我的国不在这个地方，我父差我来就要拯救你们，就拯救你们的灵魂，那你们知道有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耶稣回答说， 比方说你心里面知道，骨子里面也清楚，我在到世上来没错，按照圣经的记载，我就是犹太人的王，我的国度将来会来临，我是他们军中的君王。那讲到君王这个字呢，这个时候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没错，我是人类的救主，是他们的君王。所以是说，你说的是。第三句也是同样的话，没错，比拉多，你自己清楚，你自己明白，你说的是。比拉多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他明白呢？跟着下来说，他说怎么样，我发觉这个人没犯过什么罪啊。那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的心里面想到，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真是要来推翻罗马的这个统治的话呢，你的话不这么说了，我立刻要抓你，立刻要杀你，因为你是造反。但是比拉多心里清楚明白，他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平常讲的话，比拉多也听过。耶稣这么说，他犹太王，比拉多说：“哎，你这句话也是对啊。我觉得你对我没威胁，对我们罗马的政治没威胁。我知道你是讲宗教，我知道你是讲神的国，我知道你讲的事情是要将恩典带来到世上，这跟犹太人做犹太人王，这个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我觉得你没有罪。”比拉多清楚的明白，怎么样？你讲的是。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三个耶稣的回答里面，我可以清楚看得到。让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个特别复活节的星期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心里面对神，我们自己的默想，我们对神的这个时候自己在神面前的呼求，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对神的讲话。这个时候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大家都带一个自己呢惭愧的心，自省的心，在神的面前多多的求神饶恕。说神啊，实在实在，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好像有些时候真的跟犹大一样出卖你的地方，求神开恩，求神怜悯，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在我们每天走天国道路当中更加的追求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做错的地方求神饶恕，悔改自新，特别在受难节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好给我们基督徒的机会。我们不需要进食，也不要做很多外面给人家看到的事情，就在心里面有个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改过。我们在退休的时候做牧者的，大家都在神的面前祷告，其中有个很大的项目什么呢？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做牧师的也要认罪悔改，因为我很多事情在神的面前没有忠心，有些事情讲的话不讲的不好，比如说对神不住，我们都要自己，不单单是牧者人，大家弟兄也都一样，要在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认罪悔改，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走天国道路当中更为神发光，看到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跟着好像大祭司一样。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吗？我们在这一次在神的面前，要在全身的在神的面前，真正在我们心里面发出的声音：神啊，我实在是接受，我实在是相信，我实实在在是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要世上为你我而死，将救恩带给你我，就是我们前面要庆祝的。复活节，耶稣受死之后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我们要跟比拉多一样，你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老百姓的王，犹太人是代表神的选民，今天神的选民是谁？就是你跟我。从开始的时候，神的救恩就是要给世界上所有人，犹太人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大家都一样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仰望神，让神给我们亮光，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敬拜他，我们在他的面前俯伏下来，我们在他面前将自己摆上，让神的恩典，让神给我们一切充满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更新的生命。希望在复活节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加的清楚，在他的面前认识自己，认识我们天父，虔诚在神的面前悔改自新，做更好的基督徒，在我们走天国道路上更有力量。我们怎么样带人信主呢？口讲是不是可以？口讲不够啊，人家看到你的见证，你的见证可以给人家看到，信靠耶稣人是有神真正的福气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希望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看到，在这个特别受难节这个礼拜当中，神耶稣基督自己的回答对三个问题，说你说的是，就是的话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在这里面前大家一同的蒙恩。